各位弟兄姐妹啊，大家平安。感谢主的带领哈。那这一周，刚好是我们北区的儿童宣道营在大同教会啊，有4天三夜的时间，跟我们这些孩子们一起来成长啊。那我们这次的报名人数报名人数是84位。那实到的有74位，我们有30几个辅导员行政人员所以除了整个教会的接待之外，那么我们也看见教会的未来所以我们基督徒尤其是我们真耶稣教会在每一次的侍奉当中，我们是有盼望的盼望什么呢盼望能够将主的恩典能够分享出去，让更多的人跟我们一样是白白得来，也能够白白的舍去同样的，我们能够在这先到的巨轮之下，在历史的痕迹，在短暂的时刻能够献上我们所有的在训练我们下一代，在侍奉上看到他们能够出类拔出能够预备将来为主耶稣来所使用我相信这可以说是我们所有的工作人员莫大的期待所以我们是有盼望的同样的对我们基督徒来讲，我们每一天生活是不是有盼望呢？主耶稣基督才来到这个格拉森也就是加利利海的对面，来到这个地方看到有一个常住在坟茔里的被巫鬼所附着的人，那么他常常用石头砍自己甚至于常常没有衣服穿，而且这个百姓呢用这个锁链跟脚镣将他给捆住了可是呢因为这个巫鬼的附着让他不知自拔常常都将这个锁镣跟脚镣给弄碎了但是因为主耶稣的改变，主耶稣的一句话让他能够脱离这巫鬼这个群的辖制让他看到将来的盼望。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格拉森这一带，主耶稣在当时行了许多的神迹，比较代表性的就是叫犯鬼的人得以自由甚至于也叫患了12年血肉的妇人病得以医治。同样的也叫一个父亲叫做埃鲁的他的女儿从死里复生所以我们可以了解在圣经当中，因为主耶稣的一句话而相信的人，改变他们的命运的实在是太多太多了。我们知道在圣经里面讲到有患12年患有10个长大麻风的人，那么他们人原本是被隔绝的一群社会的边缘人但是呢因为耶稣的一句话他们成为了正常的人了那么身体也得到洁净了那么恢复了自由之身所以我们今天从圣经里面看见，那么这些都是让病啊让鬼啊能够离开病得以医治。那么主耶稣更期待我们能够因着他的生命而得着重生，所以主耶稣来是要让生病的人病得以医治，让罪人罪能够得以赦免今天我们也一样，我们要清楚知道信耶稣必然得救让我们能够在将来有活着的盼望 所以彼得长老他这样说，我们看彼得前书的第一章。彼得前书第一章，在第一章的第五三节，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曾照自己的大怜悯啊，借着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叫我们有活着的盼望。什么盼望呢？这里说可以得着，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为你们存留在那天上的基业啊。所以我们今天的盼望在哪里？我们今天的盼望是天上的基业啊。那我们不可以忘记，假如我们把我们的心怀意念放在这世界上，那么就摆错了位置了啊，摆错了位置了。所以在哥罗西书，我们看哥罗西书的第三章，哥罗西书第三章三章的第一节，所以你们若真与基督一同复活，就当求在那天上的事了啊。为什么？因为那里有基督坐在神的右边啊，所以你们要思念天上的事，不要再思念地上的事了。为什么？因为就这世界来看，你们已经是个死人了啊，已经是个死人了。所以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了。基督既然是我们的生命，那么他显现的时候，我们也要与他一同显现在啊这个荣耀当中。所以这里啊有多次啊用一种这个假设语气啊，让我们自己来评量自己，我们的心到底是放在世界呢，还是放在这天上呢？好，所以在希伯来书啊，我们看希伯来书，我们看希伯来书，希伯来书的第六章，希伯来书第六章，六章的第十三节，当初神应许亚伯拉罕的时候，因为没有比自己更大可以指着启示的，就指着自己启示了，说论福我必赐大福给你，论子孙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了。十五节，这样亚伯拉罕既很久忍耐，就得了所应许的。好了，所以十七节，照样神愿意为那承受应许的人格外显明他的旨意是不更改的，就启示为证，借这两件不更改的事，神绝不能说谎，好叫我们这逃往避难所设定摆在我们前头指望的人可以大得勉励。所以我们从十三节一直到十八节，这里一直在讲到神的应许。那今天我们也知道，神应许要将天上的国度赐给我们，我们也愿意也相信那神也必愿意为我们这些人格外显出他的旨意。所以这里讲到有两件事是不可以更改的，第一个就是神的旨意是不能更改的，那么第二个就是神绝不会说谎的。既然是如此，所以第十九节他说我们有这样的一个盼望，有这样的一个指望呢，如同灵魂的锚，又坚固又牢靠，且通路漫内所以你想想看你这灵魂的锚，你到底是坚固的呢，还是脆弱的呢？是牢靠的呢，还是不牢靠的呢？你灵魂的锚是抛向哪里？是抛向这个至圣所通入幔内呢，还是抛向这世界呢？只有你自己最清楚了。所以我们要怎么做呢？我们要拒绝我们看这个哥罗西书，在哥罗西书的第三章，哥罗西书第三章的第五节所以要致使你们在地上的肢体好比说淫乱污秽邪情恶欲和贪婪第六节，因这些事神的愤怒必临到那些 悖逆之子啊，悖逆之子。好啦，那么第八节又说要弃绝这一些的事，以及恼恨，还有愤怒，还有嫉妒啊，还有恶毒、毁谤，并口中污秽的言语啊，而且彼此不可说谎啊，要脱去旧人和旧人的行为，并且穿上啊耶稣基督的形象。所以我们要思念天上的事情，要做三件事：第一个要制止肉体的情欲，那么第二个要弃绝，第三个就是要穿上新人，穿上主的形象啊，穿上主的形象。好了，所以当我们有这样的盼望，有重生的盼望，就应当要将我们的盼望的心呢、通入幔内，将我们盼望的心呢放在神为我们预备天上的基业啊。我们翻回来彼得前书第二章，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二章好，第二章的我们就从十一节来看啊，第二章十一节，亲爱的弟兄啊，你们是客旅啊，是寄居的，我劝你们要禁戒肉体的私欲，这私欲是与灵魂征战的，你们在外邦人中应当品行端正，叫那些毁谤你们是作恶的，因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在鉴察的日子啊，归荣耀给神。好，我们先分享这里啊。这里要告诉我们，就是基督徒与人相处的应有的表现啊，应有的表现。啊，这里要提醒我们，就是说，你当知道。你信主之后，你更要知道你在这世上不过就是客旅而已啊。就像是这个以色列雅各他去面对这个埃及的法老在这对话的过程，他说我今年130岁了啊，那人生呢是又短又苦啊，又短又苦啊。这个箴言的智慧者他说，凡妇人所生的啊，皆有患难，日子短少啊。所以十一节这里说，亲爱的弟兄啊，你们是客旅，是寄居的啊，我劝你们要禁戒肉体的私欲啊。那既然我们在这世界上是一个短暂的客旅，是一个寄居的人，那么要知道自己是属天国的百姓了啊。那么彼得为什么会讲这一节？当然他是要去回应第二章的第九节，这里说：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啊，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民啊。他原来的意思是国民。圣洁的国民是属神的百姓啊，所以在苦难的环境里面，当时的基督徒他们面对这个当时的政府的逼迫啊，信耶稣受到极大的逼迫，那么彼得在这里要让他们知道有一个超然的国度，也就是信主之后，我们成为君尊的祭司了，成为天国的百姓了。是属神的了，既然是属神的，那么我们要有超然的信仰，我们要超然的思维，我们要有超然的盼望啊！所以从十一节这里就是要回应第九节这里说的，我们是君尊的祭司了啊，是天国的百姓了，是属神的子民了。那既然是这样，我们今天信主了，那就这世界上来讲，就是客旅了，就是寄居的人了，只是什么呢？只是要禁戒肉体的私欲了，所以私欲呢是与灵魂征战的，因此 我们在这世代是一个客旅的，是聚居的，一个属神的百姓，我们每天所征战的对象就是境界肉体的私欲。好了，雅各书，我们看雅各书那里有讲到这个私欲。什么是私欲啊？我们看雅各书的第一章，雅各书一章的第十二节。我们知道雅各书其实是讲道德的书信，雅各书第一章的第十二节，他说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为什么？因为他经过了试验之后必得生命的冠冕了。所以我们要常常怎么样？常常忍受试探，常常忍受试探。这个主耶稣所教的这个主的祷告文当中，那里有说了，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今天我们所处的环境到处都是试探，那只是在这试探当中，我们怎么样避免进入到这试探的里面？所以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我们要借着什么？借着圣灵，借着圣灵来致使这个情欲的这个发动。所以十二节，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经过了试验之后，必得生命的冠冕。这是主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所以你为什么要忍受试探？其实你忍受试探就是要领受生命的冠冕，也就是能够从神领受称赞。好了，所以十三节这里说，人被试探，你不可以说我是被神所试探的，因为神不能被恶所试探，而且他也不试探人。但个人被试探，乃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了。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了。所以从这里可以让我们了解，了解什么？原来我们个人被试探，其实是被自己的私欲些牵引诱惑了，牵引诱惑了。那么怀了胎，生出罪来，最后生出死来了。所以很多时候你不要把所有的错都归给撒旦，有时候自己要留意，要留意我们的私欲是否被牵引诱惑起来，这是要留意的。我们翻回来彼得前书第二章，所以基督徒与人相处的这个应有的表现，就是你要知道你是个客旅，你在世上聚居是个客旅，所以你怎么样？不要计较太多了，该尽你该尽的本分，因为你是天上的百姓啊，就这世界来看你是个死人啊，那你还跟别人计较些什么呢？主耶稣都不跟我们计较了，我们就不需要再跟别人计较了。但是我们要在这件事情计较是什么？就是境界肉体的私欲，而且这私欲你要知道是与灵魂征战的。你要得救，你就要怎么样？要境界肉体的私欲，你要得救，所以你就要境界肉体的私欲，常常以撒旦以魔鬼来征战。这里要提醒我们，就是说今天我们的生活表面上就是生活，但是生活的背后你所看不见的灵界的事情，很多时候撒旦就会透过人事时地物怎么样来让我们私欲发动。那如果我们不懂得跟他来征战，当你的私欲被牵引发动了，那你动不动就生气，对不对？动不动就生气了，那么你就顺着他了，完蛋了。那么这当中 就会给魔鬼怎么样留地步了啊。讲一个例子了啊，像这个这个使徒行传里面呢，我们可以来看这个事迹啊。我们看使徒行传的第五章啊，使徒行传第五章，这里讲到一对夫妻是谁啊？亚拿尼亚跟谁？跟他的妻子啊，撒菲勒啊。那么他们同样在神的面前做圣工哎，他们也同样在神的面前奉献哎，照理讲是应当要被肯定的才对，对不对？可是他们结果是怎么样？居然被咒诅死亡了，怎么会这样？我们稍微看一下《使徒行传》的这个第二章，我们看到第二章圣灵大降，那么加添了当时的使徒们的信心。哇，他们靠着圣灵能够勇敢做见证啊，靠着圣灵蛮有权柄，哎呀，神迹奇事伴随着他们，那么讲话有力量哦。你看到了37节，哇，众人听到都觉得非常的扎心哦，甚至有人说我们接下来要怎么做呢？哦，后来哦，他们听得明白了。那么41节啊，这里说领受使徒们所说的话，就受洗的当天呢、啊，就有3000个人受了洗了，而且他们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过着团聚的生活，拨饼祈祷为念。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看到因为圣灵带领，教会能够彼此相爱啊。从43节之后，哇，众人都惧怕了，因为使徒们靠着神所赐的能力行了许多的神奇奇事，信的人都在房屋都在一处房屋公用。那有许多人怎么样，卖了田产家业啊，找个人所需用的怎么样，彼此帮助。他们天天同心合意的恒切的在店里面，并且在家庭生活，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而且赞美神，有好的行为得众人的喜爱，不得了了啊！也因为如此啊，神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我们看到当时的初代的教会可以说是理想中的教会。最大的原因是什么？因为圣灵运行，圣灵激发他们要用爱来彼此相爱，借着他们从圣灵所领受的道理，将道理实践在生活当中。所以到了第4章，我们看到第4章的32节，4章32节，虽然四章这里说到彼得跟约翰这些人被抓拿被逼迫，但是也不会因为环境教会受到影响，反而彼此更加能够紧紧抓着圣灵的带领。32节，那许多信的人怎么样，都是一心一意的，没有一人说他的东西有一样是自己的，而且大家都是房屋公用的。使徒大有能力见证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众人也都蒙大恩，内中也没有一个是缺乏了，因为人人将田产房屋都卖了，把所卖的价银拿来放在使徒面前，而且大家彼此帮补。所以从36节之后出现了一个人是谁？我们所熟悉的希伯来人约瑟，也就是巴拿巴啊。那么这位巴拿巴就是后来跟保罗同工的这一位，他怎么样，在当时啊被圣灵感动，甘心乐意的将他的田产呢也都卖了，把价银拿来放在使徒的脚前。你看从第5章之前，我们看到整个圣灵运行神迹奇事显明，那么圣灵感动信徒不分彼此，彼此相爱，彼此帮助。在当时的环境，教会是没有贫穷人的，在教会如果有穷人，那教会是有问题的是彼此帮助彼此帮助。可是呢，到了第5章，这里出现什么？出现有一对夫妻啊，做圣工心不纯正，看到许多人因为奉献了然后呢被人所称赞了，但是呢他们却怎么样，失智的将这个价银留下了几分。两夫妻啊同心合意的来骗圣灵，以为说实在 来骗这个当时的教会。后来使徒彼得说，你为什么欺哄圣灵呢？你为什么把田里的价银私自留下几分呢？这个田地还没卖的时候，这个价钱不是你可以决定的，纵使你要卖多少你都清清楚楚嘛，要奉献给教会有多少你也都知道嘛，你为什么要欺骗呢？他们就是因为怎么样，不懂得分别为圣啊，不懂得分别为圣，所以两夫妻怎么样相啊，前后相聚了啊，都被圣灵所击杀了啊，被人都击杀了。我们翻回来彼得前书的第二章，第二章的第十一节啊，所以这里呀 要提醒我们要禁戒肉体的私欲，这私欲是与灵魂征战的啊，灵魂征战。我们看到从旧约一直到新约，一直到现在，这个撒旦啊，他就是用这样的一贯的公式来抵挡我们。撒旦用什么？用眼目的情欲啊，还有什么肉体的情欲，还有什么今生的骄傲，好，从亚当夏娃就是用这一套。从旧约时期到新约时期一直到今天，无所不用其极，就是这么简单，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还有肉体的情欲这些都是从我们的自身的私欲发动的，牵引发动。如果我们不留意那么我们就会怎么样沦为这个撒旦的作为他的奴隶了好，十二节。所以呢，你们在外邦人中间应当品行端正，叫那些毁谤你们是作恶的，因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在鉴察的日时归荣耀给神。所以彼得在勉励当时的信徒，他说我们虽然被这些政府虽然有一些人他们不断的批评我们，但是我们既然身份已经改变了，成为神国的儿女，我们成为君尊的祭司了，那么我们更要在这些不认识神的外邦人的面前有好的品性。你不要因为受苦而随波逐流，不可以有时候我们受苦是会随波逐流的呢如果不留意的话，就会怎么样？就会越陷越深。反而是彼得提醒当时的信徒，你们越受苦，你们越要在这些外邦人的面前应当要有品行端正，用品行端正，用好行为来荣耀神，他的意思在这里好了，那今天我们去反思我们自己，我们是否是在这世界上你真正知道是个客旅呢是否知道自己是一个寄居的人呢这是第一个。那么第二个你要去思考的，当我们的私欲发动的时候，我们是否就随着它去发动呢？你是否曾经愿意跟他私欲跟灵魂来征战呢？那你是靠什么力量去征战这些私欲发动呢？还是任凭他？再来就是第三个，就是好的行为，好的品行。我们在这世代里面，我们有没有好的品行？撒旦又称之为破坏者，撒旦又称之为控告者。如果我们今天没有好的行为，我们就会给撒旦留地步了所以我们要常常的留意，让我们的生活让我们能够跟别人相处有好的表现。那么罗马书讲的是因信称义，那么雅各书讲的是因行为称义，这两者之间是没有冲突的。我们因信称义，我们因为信而被神所称义， 我们还不认识神，但是我们相信他，所以我们因信而称义。而信主之后呢，我们不能只有这样而已，我们更要借着神的话语不断的改变自己，我们要不断的成长，要因行为而称义的。所以这个雅各啊，雅各长老他这样说，我们翻到雅各书，雅各书，雅各书的第一章，雅各书一章，雅各书一章二十二节，雅各书一章二十二节，只是你们要行道，不要贪单单听道，自己欺哄自己了。这里的欺哄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迷惑了，所以你要行道，不要单单只有听到，自己迷惑自己啊。什么叫迷惑自己？就是自己啊，自我感觉良好，不可以的，不可以的，这里说要行道，要把它行出来。为什么？二十三节，因为听到而不行道的，就像人对着镜子看，那么自己本来的面目，看完走后，随即忘记了他的面貌如何了，唯有详细查看那全被使人自由之地法的，并且时常如此，这人既不是听了就忘，乃是实在行出来，就在他所行的事上必然得福了。这里呀、查看，这个查看是什么？就是低头，你要时时刻刻的低头，你要时时刻刻的详细查看，就像我们这位天上的神啊，时时的查看我们是否来遵从神的道一样。假如我们要得福，我们就应当在所行的事上常常留意我们所听的道，所行的事。所以在第二章的第十四节，第二章十四节，我的弟兄们啊，若有人说自己有信心却没有行为，有什么益处呢？这信心能救他吗？若是弟兄或者是姐妹赤身肉体，又缺了日用的饮食，你们中间有人对他说，平平安安去吧，愿你们穿得暖吃得饱，却不给他们身体所需用的，这有什么益处啊？十七节，这样信心若没有行为是死的，必有人说，你有信心我有行为，你将你没有行为的信心指给我看，我便借着我的行为将我的信心指给你看哦。十九节，你信神只有一位，你信的没有错，鬼魔也信，却是战惊。虚浮的人啊，你愿意知道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了。那二十一节到二十六节，这里是因行为称义的几个旧约的人物的代表，他们都是因着信，并且呢将行为给行出来了，行为行出来。我们放回彼得前书第二章，彼得前书第二章从十一节到十二节，所以我们从这两节啊很清楚的了解了，我们既然是神的儿女，我们在这世界上就是客旅，那我们不能离开这世界，我们是入世的信仰，所以我们要学会跟人相处，你不能走到哪里人家都不能跟你合，走到哪里就好像是刺猬一样，那不可以哦，我们要与人好好的相处，要有好的表现，目的呢就是要将荣耀归给神，最重要的就是要传扬神的福音，就像让人看到你就像看到基督一样，好了，那我们今天晚上就分享到这里，好，最后我们要来唱诗，来唱诗395首。